今天我们来继续讲解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到十五节。那加拉太书被称为自由的大宪章，就是它给我们真正的自由，可以心甘情愿的去侍奉上帝，没有任何的捆绑，没有任何的这个拦阻这种自由。那么在基督里的自由呢，也常常受到攻击。那么保罗在五章十三节前面一直讲到其中的一个敌人，就是律法主义。律法主义是靠行为得救的法则，这个靠行为得救的法则呢，成了福音的敌人，它剥夺了基督徒在基督里的自由。那么五章十三节之后又出现第二个敌人，就是反律法主义。反律法主义也是福音的敌人。你会看到在加拉太书中间的体现是，福音一边受到律法主义的攻击，一边又受到反律法主义的攻击，而两种思想好像两个强盗把福音钉在十字架上面。那么五章十三节之前保罗一直在和律法主义来做斗争，那么十三节之后保罗开始与反律法主义来做斗争。这个反律法主义是什么？反律法主义是说寻找一种过度的自由，没有法则，没有律法，滥用的自由。反律法主义会说，既然基督已经给了我自由，在恩典中我不在律法之下，我也不在罪恶之下，那我就得到了应有的自由。而这种的自由呢，会导致人放纵情欲，无节制的生活，远离上帝，过着一种没有约束、没有规矩、没有法则的信仰生活。所以无论是律法主义还是反律法主义，它的福音本身都是一种威胁。你会发现福音在圣经中好像负面受敌又好像这个四面楚歌。福音它不是在一个安逸的或者平静的处境之下而存在，它是在一种充满了敌人、充满了荆棘、充满了凶险的处境当中而存在。所以福音的持守如果不小心，可能会进入靠行为得救的这种律法主义里面，如果再一不小心的话，有可能进入一种的反律法主义的信仰生活中间。既然我得救了，行为还有什么用？既然得救了，我为何还需要约束自己？既然我已经蒙恩了，那么我犯的罪越多，我越能够增加恩典的这个荣美。所以这些思想呢，都是错谬的。保罗在十三节说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那基督给我们的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？这种自由首先要理解它，我们在基督里得到救恩的自由，不是被威逼，不是被利用，不是被辖制来敬拜上帝，而是以基督的爱，以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为根基，自由的、喜乐的、心甘情愿的去敬拜上帝。而没有自由的敬拜上帝的法则是什么呢？我要靠行为得救。我如果不敬拜上帝，上帝会管教我，因为上帝要管教我，要刑罚我，所以我要敬拜上帝。而这种是没有自由的敬拜，是没有自由的救恩，这种是非圣经性的自由。当你说我在基督里得到自由，是说你每一周都可以喜乐的带着自由的心到上帝面前，内心没有恐惧，没有交易，没有交换，带着这样的心，带着感恩的心来敬拜上帝，是一个人得到了这一种自由。所以这种自由一定是令一个人向往去敬拜上帝，不是被迫、被威胁、被强制。一个被强制的生活是没有自由的生活，一个被强制的生活是没有喜乐的生活。你在一间公司上班跟你自己创立一间公司，两者是完全不同的。 你在公司上班是你不得已不去上班，不得已不去工作，但你自己有了公司，你自己做了老板，你不是因为惧怕，你是因为那是你的公司，所以你更努力更辛勤，再辛苦都不抱怨自己太累付出太多。所以在基督里的自由，就是我们已经在福音里被拯救，已经在福音里面被释放，已经从罪的捆绑里面脱离了出来。我们到上帝面前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，而不是因着自己。所以我每一次敬拜是喜乐的，甘心的，带着回应上帝的心来进行礼拜，来进行敬拜。但是有人会抓住这种自由，会进入另一种的生活当中，就被称为反律法主义。那反律法主义的想法就是说，既然基督给了我自由，那我就可以放纵我的情欲。所以自由这个词许多基督徒并不喜欢，想到自由就谈虎色变，因为自由会带来自杀，因为自由会带来破坏。可是圣经用这个自由来表达福音所带给我们的一种的生活。但是我们不可以把这种自由想象成随意，想象成一种没有规则的自由。耶稣也告诉我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只有犯罪的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所以一个人随意的生活他并没有自由，随意的生活反而做了罪的奴仆，随意的生活反而没有被耶稣基督所救赎，他反而活在罪的这个挣扎和囚笼当中。所以基督拯救我们不是让我们去犯罪，基督拯救我们是让我们脱离罪的奴仆的生活，让我们去不犯罪，这个是基督所带给我们的自由。保罗在十五节说，你们要谨慎，若相咬相咬相吞，只怕要彼此消灭了。放纵自由的人，放纵自己的生活的人，他必定会相咬相吞，彼此伤害，彼此攻击。而这种就是保罗所责备的，所制止的。我们读到第十三节会产生一种错觉，说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我们认为说保罗在讲一种的自律的课程，你如何让自己变得更敬虔，就是你要有节制，你不要去放纵自己。如果这样理解保罗所讲的，就误解了福音的本质。福音不是告诉我们你如何克制自己，如何训练自己，透过训练可以把你自己变成一个有节制的人，这个叫自律。这里并不是保罗的意思，保罗讲到书信的部分从来不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自律。今天你会发现许多人告诉我们说，你要过一个自律的信仰生活，你要克制自己的欲望，你才能够更像上帝的儿女。这个话讲得很有道理，讲得很对，讲得非常符合我们人性的需要。但是保罗不是讲这个意思，保罗书信所有的生活方面都不是讲到自律。你可以通过自律让你自己成为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的样子，你可以通过一定的训练，你可以每天早上读经，每天早上灵修，把时间安排的有节制有条理，但不代表真正的明白成圣的生活不是一种自律，成圣的生活是跟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有关联性的。我们在基督里得到自由，就意味着不再被罪所捆绑，不被罪捆绑不是通过自律训练的结果，不是靠着自己顽强的意志使自己不再犯罪，没有那么简单。如果人可以通过自律使自己成为一个非常健康的完美的基督徒的话，那耶稣基督就不用为我们罪而舍己，那救赎就是多余的。我们可以买一本书，我们可以跟着一个训练营来学习21天法则。所谓的21天法则是说，你一个坏的习惯，一个不好的习惯想要改变的话，你透过21天训练，你的大脑神经可以形成一个固定的思维， 养成一个习惯，如果坚持锻炼会成为这个一生不改变的一种好的习惯。那这种的训练方式呢，是通过有规律有节制的让你的大脑形成一种的固定的思维方式。那我们的信仰生活是这样吗？绝对不是。如果基督徒靠着一种的自律训练自己敬虔，这是道德的宗教，世俗的小学，这就是培训班。教会绝对不是自律的培训班，基督教也不是培养自律的一个机构，基督教是救赎性的宗教。如果自律可以训练一个人更像基督徒的话，那这个基督徒无非是什么呢？里面是残暴的狼，外面披着羊皮，这里绝对不是福音。我们要了解，没有被救赎之前，我们是被罪所捆绑的，被罪所操控的，是没有能力胜过罪，没有能力摆脱罪的这种生活。那么当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了自由，有了规范，有了节制，可以遵行上帝的律法。你说基督徒认为我能够遵行上帝的律法，我能够过信仰生活，而这种成圣的生活是我自己努力做成的结果，如果这样理解也就错了。我们晓得我们称义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，完全靠着基督的恩典，他的救赎，我被上帝称为义，不再被定罪。那么你知道吗，我们的成圣的生活不是自我努力的结果，成圣的生活也是耶稣基督救赎的结果。如果你把成圣视为自我努力的结果的话，你就等于把成圣跟福音分开了。成圣不是一个人的自律，不是一个人意志的坚强，也不是简单的说因为耶稣救我，我感谢他，所以我要过成圣生活，没有那么简单。成圣不是如此，成圣跟耶稣基督的受死是不可分割的部分，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错误。称义完全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成圣也是完全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。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一个基督徒既不能称圣，既不能称义，也不可能成圣。我们太多受到这种道德主义的说教，说成圣呢，就是你要克制自己，你要用好的习惯来替代不好的习惯，你要让没有规律的生活成为有规律的生活。保罗不是说吗？不要放纵吗？我就要有节制，要克制自己，把电视关掉，把手机的游戏卸载掉，啊，把那些夺走我生活的方式捆绑的东西把它全部扔掉。不是如此，成圣的生活不是不可吃不可摸那么简单。成圣是什么？成圣在罗马书第六章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保罗讲到洗礼，透过洗礼我们归入耶稣基督的死，我们与他的死的这个事件上联合，也与他在复活的这个事件上联合，我们旧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面。这个旧人指什么？指亚当里所来的那个本性，就是从亚当里面所继承的罪，那个自我。而从亚当里所带来那个自我是根深蒂固的背叛上帝，不遵守上帝诫命的那一个自我。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告诉我们，这个旧人呢可以改造，通过改造之后呢，这个旧人可以成为新人。道德主义告诉我们，你烂没有关系，只要你接受训练，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不烂的人。你道德没有节制没有关系，只要你愿意被训练，你就成为有节制的人。 这些都是律法主义和道德主义改造救人的方式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救人不是被改造，救人是被钉死。那个救人怎么被钉死？不是我自己把我自己钉死，不是我自己把我自己送上十字架，而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，把我的旧人钉在十字架上面。所以我们旧的那个自我，旧的那个本性，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受死这个事件，把我那个旧人完全钉死在十字架上面，是上帝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事情。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能把自己的旧人给钉死，也没有任何一个旧人可以透过自律把旧人致死，让他永不能翻身，永不能复活，都不是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是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只有旧人死去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新人活过来，这个新人是耶稣基督复活所带给我们的。所以说，当我们不再顺服罪的时候，不是自制力的问题，当我们不再听罪的命令的时候，不是我们自己意志的坚强，而是旧人已经死了，现在活着的是一个新人，而这个新人就不想犯罪，不愿意犯罪，不甘心做罪的奴仆，这个叫成圣的生活。如果旧人不死，就不可能有新人。有人会讲，我们的旧人还没有死，这个没有圣经依据。旧人已经死了，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状态当中，不可能既有旧人又有新人，不可能里面有一个善的有一个恶的存在。那个旧人彻底的被钉死了，不是慢慢的死，已经死了。因为那个旧人已经死了，我们看见罪的时候对他没有了喜爱，我们听到罪的命令的时候，我们好像手失去了犯罪的力量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旧人已经死了。如果旧人不死的话，我们还在亚当的行列当中，我们还是没有自由的人，因为旧人死去了。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，透过圣灵的重生，使我们里面有个新人可以活过来。所以这个叫成圣，这个叫不再放纵情欲，这个叫不断的向罪死，向义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和我的成圣的生活绝对不是简单的自律，而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受死，把我的旧人也一同钉在上面，我那个旧的本性已经完全的被摧毁，罪再也不能做我的主，但是罪还在，但是罪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王，我们也不再受罪的支配，我们有了新的主人，有了新的统治者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因为旧人死去，新人活过来，所以我们才不会去犯罪，才不想去犯罪，不甘心去犯罪，不愿意去犯罪，不想与罪共同的去生活，是因为新人活了过来，旧人已经死去了，告别了过去，这个叫成圣的根本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不要放纵情欲，它不是讲简单的一种节制，不是讲克制，也不是讲自律，而是说你们的旧人已经死了，罪已经不再做你们的王，耶稣基督是你的主，是你的王，是你的统治者，你应该顺服基督，应该在基督里不再被罪所引诱。这个是保罗所讲的十三节经文的核心。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基督徒自律能力很强，所以他能够过信仰生活，我的自律能力不行，我们就已经离开了福音，来谈论我们的信仰生活。如果到今天为止，你还是努力的靠自律 来克服自己的犯罪的话，就错了。一个自律的人是要克制自己不犯罪，而一个被基督救赎的人，旧人死去，新人活过来，他从内心的最深处不想与罪共同的生活，不再被罪所支配，不再服在罪的权下，从他骨子里面就产生这种意愿，这个叫蒙耶稣基督救赎的人，只有这样的人才会真正的远离罪，远离放纵，远离败坏。所以我们过任何的信仰生活，不是从家里贴上一个时间表，我们几点起床，几点读经，几点祷告，几点灵修，然后几点照顾孩子，几点去工作，下班回来之后再几点做事，几点做那事，都不是。首先必须在基督里明白，我的旧人已经死去了。当我旧人死去之后，我从内心当中，从我的基因里面，不再喜爱与罪共舞，也不喜欢与罪同行，我开始恨恶罪，有一种摆脱罪的意愿非常的强烈，这就意味着你的旧人已经死去了，你的新人在你里面已经茁壮的成长。保罗是在讲这种救赎的根源，在这种救赎的根源上告诉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不要错误的解释圣经，不要错误的解读律法，基督所给我们的自由是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不是让我们得到自由去放纵自己。那如何不再放纵情欲呢？就是用爱心互相服侍，用爱心互相服侍和放纵情欲形成一种相反的生活。放纵情欲的人就是以自己为中心，用爱心服侍的人就是去牺牲自己，牺牲自己。放纵情欲的人是没有节制的，而用爱心服侍别人的人是愿意付出，被上帝的话语所规范的人。而这里的服侍在希腊文是指奴隶啊，奴隶这一词是指的洗碗的、倒垃圾的人，或者做那些卑微工作的人，这个叫奴隶。如何能改变那一种放纵情欲的生活呢？就是用爱心互相服侍，像奴隶一样殷勤地去服侍别人。这也和第十五节形成一种对比，放纵情欲的人容易相咬相推，彼此消灭，但是在基督里面用爱心互相服侍的人是愿意为别人牺牲，不看重自己的利益，不满足自己的想法，一切都为别人着想。那如何去爱心服侍呢？爱心服侍有没有根据呢？保罗在十四节说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保罗在十四节是要告诉我们，基督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里面拯救出来，并没有把律法本身的那个成圣的功用给废掉。基督给我们自由，是让我们在律法当中享受自由，可以自由的爱上帝，自由的去爱人。你会有一个奇怪的想法，保罗为什么不提到爱神呢？直接提到爱人如己呢？难道不应该先提到爱上帝吗？再爱人吗？按照我们的次序一定是先爱上帝再爱人，那么为什么要提到要爱人如己，把爱神的部分给忽略掉呢？为什么只提一个部分啊？律法如果只强调一个部分肯定是错的，如果只说你要爱上帝，你只有爱上帝你才是对的，那么爱上帝这个事情是看不见的，如何表明一个人爱上帝呢？就是他去爱人。如果一个人说你只爱人就够了，你不需要爱上帝，这个也只提到律法的一部分，也是错的。那保罗是不是只提律法的一部分呢？ 只讲律法的这个关于人的部分呢，其实并不是。道德律是两部分构成，就是对上帝的敬畏和对人的爱。那么保罗在这里把关于爱神的部分给忽略掉，是保罗有特定的目的和指向。事实保罗也没有忽略关于律法爱上帝的部分，因为保罗知道律法的精神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，其次是爱人如己，保罗绝对没有忽略掉这个地方。那为什么保罗这么去讲这个问题？加尔文给了非常这个精彩的解释。他说一个基督徒爱上帝是看不见的，对上帝的敬畏也是看不见的。一个人对上帝的敬虔有可能是一种伪善和假冒，但爱上帝最好的标记是什么？就是去爱人。当一个人去爱人的时候，正好证明了他对上帝的敬虔和虔诚。如果一个人不去爱人的话，他对上帝的敬虔就是一种的表演，是一种的虚假。因为神是不可见的吗？每个人都说自己爱上帝，每个人都表现自己非常的敬虔。那么保罗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对上帝敬虔，就把对上帝的敬虔彰显在爱自己的弟兄姐妹身上。一个人对一个人的爱，更能够表现对上帝的爱和敬畏，而爱人之心是对上帝敬虔的记号。如果一个人对上帝没有敬虔的话，他不会去爱人。如果一个人他去爱人的话，就足以显明他对上帝这位不可见的存在者是有敬畏之心的。所以说我们不能够把爱人和爱上帝分开。保罗没有忽视任何一个部分，而是透过一个可见的部分来表达一个不可见的部分。你把十三节和十四节连起来，基督蒙召使我们得自由。什么是自由呢？自由就是遵守律法，自由就是爱人如己。我们实在不能理解，为什么遵守律法是自由，为什么爱人如己是自由呢？那反言之，一个人得救了，不肯顺服律法的要求，他是被罪所捆绑的。一个人不能按照律法去爱人如己的话，就足以显明他是一个爱自己非常自私的人。一个爱自己关注自己的人，其实他是没有自由的人。今天为什么有太多痛苦？就是爱自己太多。一个人越是爱自己，他的痛苦就越多。在你的家庭里面，为什么那么多争吵？因为爱自己太多。每一个人都爱自己，每一个人都关注自己，每一个人都想让自己得到益处，在这个家里面绝对闻不到天堂的味道，是地狱的味道。所以一个爱自己的人，他无法去爱别人。一个不爱别人的人，他是被自己的这个罪的影响所紧紧捆绑的人。那这个爱人如己，这个爱人，这个人到底指谁？在福音书，这个爱人如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这个邻舍指谁？加尔文就告诉我们说，邻舍不是指你的对门啊，当然邻舍包括你的对你的邻居的这个包括你的邻居。这个邻舍到底指谁呢？这个邻舍在加尔文的解释当中是包含一切活着的人，因为所有活在世上的人有一个共同的本性，是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，而上帝的形象是人类所有的人所拥有的神圣的纽带。不管这个人是敌是友，是善是恶，是高位的低位的，是贫穷的还是富足的，是残疾还是俊美的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都拥有上帝的形象。而这种天生的权利是不改变的。谁是我的邻舍？犹太人认为我的邻舍 就是我本族的犹太人。谁不是我的邻舍？犹太人之外的人都不是我的邻舍。他们有一个民族的限制，但是圣经更好的观点告诉我们，拥有上帝形象的人就是我们的邻舍。跟他高低贵贱没有关系，跟他是善是恶没有关系，只要他拥有上帝的形象，他就是我们所要爱的对象。路德也进一步解释说，我的邻舍是每一个人，特别是那些需要我帮助的人。如果一个人向我做错了事，或者以什么方式伤害了我，他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。只要一个人仍旧是一个人，他就应该是我爱的对象。路德跟加尔文的观点极为相似。那路德后来更进一步说，谁是我的邻舍？路德说，你的妻子就是你的邻舍。路德更进一步的应用到生活里面去。你应该爱哪一个人呢？不是爱教会之外的人。最近的人是谁？先爱你的妻子，你的妻子就是你的邻舍。实际上我们很难去爱别人的，尤其是爱人如己更不愿意去做。但是神吩咐我们说，你必须从爱自己的那个状态当中转向去真心去爱邻舍。那么爱自己有错吗？关注自己有错吗？过度的关注自己是有错的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到，罪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？自我为中心。人没有犯罪之前的时候是以上帝为中心的，犯罪之后的罪人呢，就是爱自己，专顾自己，一切都是为了自己。圣经没有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你先爱自己再去爱别人，一处经文都没有，你找不到任何一处经文。圣经从来不会教导一个罪人去爱自己，因为堕落之后的本性就是爱自己，关注自己，一切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状态。所以圣经没有任何一处经文，半句都没有告诉我们说，你先爱自己再爱别人。律法反而告诉你说，你要爱人如己，把爱我直接把它忽略掉。因为天生的罪人就是爱自己的和关注自己的。神学家爱德华兹早已观察到，他说，圣经从来没有叫人爱自己，却多次命令我们去爱上帝，爱其他的人。你可以想一想，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程度上都知道爱自己，不单会爱自己，也会满足自己的这个愿望，不需要别人提醒，你也知道如何的去顾惜自己。但是圣经却没有这么说，圣经反而说，一个在基督里被救赎的人，他应该照顾别人像照顾自己一样。这是圣经对我们的吩咐。而且多处经文显明说，上帝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是我的命令。罗马书也说，爱人要彼此推让。跟着我前书说，爱不是求自己的益处。你说圣经是不是让我自残呢？不是，没有一个人会自残的。圣经不担心我们不爱自己，比如你肚子饿了，你一定会让自己吃饱。如果两个人有一碗饭，你应该考虑是让他吃还是让我吃。没有一个人会虐待自己的，除非精神方面不太正常的人会虐待自己。精神不正常的虐待自己，他的本质也是因为爱自己过度又恨自己才会虐待自己。你这个人很自卑，他看不上自己，为什么自卑呢？因为你太高看自己了，发现你啥也不是，你就自卑。自卑的前提是骄傲、自高、自大。 你才会自卑的。啊，你上完大学认为自己 了不起啊，我是本科硕士研究生，我是博士，对不对？你到社会你发现你啥也不是，你恨你自己啥也不行。为什么？你太高估你自己了。自卑的本质是骄傲，你不要认为自卑人很可怜，可怜之人自有可恨之处啊！如果你自卑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你为什么自卑呢？你太高看自己了。你到这个社会生活一圈，发现别人看不上你，才能比你优越。你我啥也不行，为什么啥也不行？你原来高估自己，高看自己，高度的评估自己，这叫没有合乎中道的看待自己。圣经的话永远是一针见血的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你要爱自己，你要自尊自爱。圣经不是，圣经说你要真正的认识你自己，看见你自己的样子。人最大的问题是不认识自己。如果一个人他爱自己的时候，他就会忽略别人，轻看别人。一个人单顾自己的时候，就会残暴、贪婪、欺诈，甚至有报复别人的想法。堕落之后的本性呢，就是如此。堕落之后的每一个罪人，是把自己视为王，把自己视为上帝，他一定想办法尊荣自己、高举自己、看重自己。亚当犯罪之后，不是爱自己吗？因为爱自己，把责任推给他的谁呀？推给他的妻子。亚当啊，夏娃因为爱自己，把责任推给上帝，是你造的那个蛇。该隐的后代不是爱自己吗？就疯狂的报复，要伤害他们的人。雅各不是爱自己吗？因为爱自己诡诈，对他父亲诡诈，对他的舅舅诡诈，对他儿子还是诡诈。所以爱自己的人是残忍的，是没有良心的，他的良心是麻木的。所以说一个为了自己的人，他不会想着牺牲，他也不会付出，他也不会为别人的益处着想，他一切所想的是让别人要围着我转，要给我益处，给我好处，为我牺牲，让我成为他的皇帝，成为他的上帝。这是爱自己人最邪恶的想法。保罗还告诉我们说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别人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。保罗又说，那时人要专顾自己。你发现圣经太多经文告诉我们，自我为中心是真实的，堕落之后的本性就是如此。所以圣经从来不会吩咐说你要爱你自己。我们太会爱自己了，太会给自己找借口了，太会给自己找说辞。为什么？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护自己，想尽所有的方法使自己过得更舒服，不想付出，不想牺牲是人的天性。而一个爱自己的人，就一定会轻视别人，仇恨，藐视别人，不把别人的权利当权利，不把别人的益处当益处。而一个自我为中心爱自己的人，是活在愁苦中的人，是一个被罪的影响紧紧的捆绑。你有没有听过听到熟悉的声音呢？尤其是结婚的人会说，我认为我的家里我太可怜了，我的家里付出太多了，这个家里没有我这个家就完蛋了。有没有人讲过这样的话呢？为什么他会这样，会讲这样的话？他就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。你说我实在不能够接受，我实在不能接受这样的想法。弟兄姐妹，你好好的想一想，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不想付出的， 一个不想付出的人，他在家里会自哀自怜，我真的很可怜，我的家里人没有一个人顾念我，没有一个人爱我，要得到一点点爱不可以吗？一点就行了，因为你太爱你自己，所以要得到爱。圣经从来没有让我们从人那里来得到那个爱的泉源，爱的泉源来自于上帝，在这个爱的泉源当中涌出爱来，不是向别人索要爱，因为人太会索要爱了。所以你如果越爱你自己，你就会越痛苦，你的生活就越绝望。婚姻大多数不幸福的人都是太爱自己了，婚姻中有离婚想法的人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为什么有离婚的想法？为什么家里面争吵那么多？最大的问题不是那个事件本身，而是爱自己，不想付出，不想牺牲，不想效法基督。你和我今天不是去效法其他人，你听一个人说，我家里的丈夫特别爱我，我的妻子特别爱我，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回到家你就想，哎呀，我太不幸福了，我如果像他一样我多么幸福。你这叫偶像崇拜了。神呼召我们不是你效法那一个人，而是效法基督，基督才是人性的楷模。一个总是索要爱的人，让家里人都围绕他转的人，有什么可以效法呢？看似生活很幸福很舒服，那个不是人性的楷模，基督才是。基督作为人性的楷模，亲自诠释了律法的精神，是爱上帝爱人如己。耶稣根本不顾念自己的得失名誉和权利。人性的楷模不是你的邻居，不是你的好闺蜜，不是你的好朋友。弟兄一听到说，哎呀，你看这个家里的丈夫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回家之后吃饭，吃完饭睡觉，碗不用刷，饭不用做，孩子不用教，哎呀，天堂一样的生活，这是罪的表现。你看着很幸福，罪的表现。有的妻子也说，哎，我不用上班，不用养孩子，我丈夫挣钱，我丈夫啊，这个做饭洗碗拖地哈，我什么都不要做，哎呀，这个太好了，这个没有什么夸口的啊。我知道你，我知道有些人接受不了，你可以想一想，罪人就这个样子，罪人是不想付出，不想牺牲，一切都是享受。找对象找什么样的对象呢？爱我的，为我付出，为我舍命的，最好不要死啊！你死了这我怎么生活呢？啊，希望你永远活着，永远爱我。我们透过神的律法，你会看见人的罪性是什么？享受，为自己装扮自己，这是人的罪性。不要效法那个什么都不用干的丈夫，也不要效法那个什么都不用干的妻子，啊，这都不是好的。耶稣才是人性的楷模。罗马书告诉人说，基督预定我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不是效法那一个丈夫和那一个妻子，而是效法耶稣基督，效法我们的救主。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为基督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从他的脚踪。神的呼召有一个目的，不是去追星，不是追那些舒服的人，而是效法耶稣基督。基督如何受苦，基督如何的留下榜样呢？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微笑的话， 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将你们的归给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管。基督从他来到世上开始，从他讲的第一句话开始，我与父的事为念，他就从来没有想过自己。耶稣是真正的那个律法精神的体现，他是堕落人类人性的完美的楷模。如果基督爱自己的话，就没有救赎；如果基督爱自己的话，就没有今天的救恩，我们也不可能被救赎，从罪恶里面被拯救出来。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他本是神，与父同质同权同荣。他没有抓住自己应有的权力和荣耀不放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子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。约翰福音又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你想一想，我们效法谁呢？是效法耶稣基督。你有没有在基督身上看到人应该有的模样？而那个真正诠释人性的那个原貌的是耶稣基督，他尽所能爱上帝，一生以父的事为念。他以一生诠释什么叫爱人如己，从降卑到埋在地下，从死里复活，这一切都是诠释了对上帝和对人的爱。耶稣真正诠释了什么叫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够从自爱的状态当中转过来去爱别人的话，就无法遵行上帝的旨意。加尔文在《要义》里面用了一个词叫否定自己。如果想顺服上帝的旨意，就要否认自己的想法，不要爱自己，不要关注自己的感受，不要关注自己情感的变化，单单顺服上帝的旨意，带着敬畏圣洁的心去顺服上帝的旨意，你才会真正的去爱上帝和爱人。如果你的家里面每一个人都爱自己的话，这个家里不幸福，不但没有幸福，每天都是控告、对峙、争吵。想想家里的争吵多数因为什么？你说钱，钱是表面问题。因为丈夫不看孩子，不管孩子，就会生气争吵。有这样的事情吗？对，应该有。发现妻子没有做饭，没有拖地，家里乱糟糟的，也生气，为什么？你想一想，所有的争吵，所有的控诉和控告，就是因为爱自己，不想付出。这样的一个家里面是冰冷的，就是地狱，现实版的地狱，是被罪所捆绑，被罪所奴役的这样的一个家庭。一个爱自己的家庭一定会相咬相吞，这个相咬相吞不是个好词，在希腊文是表达野兽、动物的饲养，动物的饲养。当丈夫去饲咬自己的妻子，妻子饲咬自己丈夫的时候，那不是人类的天堂，的动物园里面太残忍，都是指控，你这也不干那也不干，我干那么多你干什么了，彼此控诉。这样的家庭 不可能有幸福，不可能有信仰生活的实践，不可能真正的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。早晨起来7点啊去上班，晚上几点回家？一般6点半7点啊，一般都得6点半7点对吧？啊，你想回到家，锅是凉的，饭还没有做，所以说家里有各样的问题，因为都不想付出，不想更多的牺牲，这个家里不可能充满喜乐和笑声。没有爱心的服侍早晚会崩的，而这个爱心的服侍，这个爱从哪里来？从上帝而来，因为基督用了他生命诠释了爱的意义。我要效法上帝对我的呼召，效法基督的榜样。而这个爱的力量不是源于家和万事兴，这个服侍动力不是源于吵架是傻瓜，不是，而是因为基督如此舍己牺牲流血爱了我这个罪人，所以我要在这个家里牺牲付出以至于死，像我的主一样勇敢地走向耶路撒冷。厨房就是你的耶路撒冷，抛弃手机就是你的耶路撒冷，你夺走你的手机比杀你还痛苦。放下手机，放下自己的所谓的男性的尊严，放下自己享受权利，就是走向耶路撒冷，明知那里是死，我还要舍去这些，这是爱的最高的表达。所以说一个人爱自己的话，不可能活得幸福，愁苦愁苦。你见到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见面就诉苦，知道吗？诉苦，可以诉苦哈，可以诉苦哈，上帝允许人诉苦哈。我是说诉苦的背后是什么？一个姊妹如果一直诉苦的，就想她丈夫不行，证明她丈夫没有让她妻子得到爱，没有牺牲。所以以后姊妹不要诉苦，知道吗？诉苦是打你老公的脸，当然这个是开玩笑，但背后的意义就这个样子。但是每一个丈夫和妻子所想的不是让对方为我牺牲，而是我为对方牺牲。为对方牺牲的就是实践了律法的命令，用爱心互相服侍。不要想着从丈夫和妻子那得到回报，基督从我们罪人身上得不到回报。我们给耶稣是什么呢？耶稣给我们鸡蛋，我们给耶稣石头。基督从我们身上得不到什么回报，我们能给耶稣什么呢？给不了什么。拿什么偿还呢？偿还不了什么。爱一个人不要想着得到偿还，爱你的配偶不要想着得到什么尊重，应该像基督一样。我们做不到，我们没有能力去做，我们才需要每一周去思想耶稣基督救赎的意义，带着这样的力量回到家里面去舍己去付出，带着这样的力量来改变家里冰冷的争吵的彼此控诉的这样的场景。保罗15节说，你们要谨慎，若相咬相吞，只怕要彼此消灭了。不单一个家如此，教会里也是如此。或许保罗晓得加拉太教会呀，现在也在相咬相吞，他们可能因为律法主义的问题有了嫉妒， 有了争吵，有了不和，让教会的合一受到了破坏。受割礼的人呢，就轻看没有受割礼的，没有受割礼的也对那些受割礼的也没有一个好的回应，这个教会就陷入在一种争端当中。保罗用了一个好像野兽的用词来形容，当教会里的人彼此相咬相吞的时候，好比一只动物咬住另一只动物，或者一只动物咬住另一只猎物，把它的身体撕开，把它给干掉。这样的场景是非常可怕的。大家看到狮子，看到猎豹，他们咬猎物一般是咬猎物的这个脊柱地方。当教会里的人因为福音的理解不正确产生纷争的时候，就好比你咬住别人的脖子，把他脖子给咬碎咬断，断了他的气息，断了他的神经系统。这种场景是可怕的。而这种争端的结果呢，会导致基督教会的全体消失，也会导致基督救赎见证的消失。那弟兄姐妹，无论你今天在教会里还是在教会外，你都是教会的一部分，你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。若在教会里面不用爱心服侍，那就一定会自相残杀。那么在教会之外呢，如果你放纵情欲，你仍没有离开教会，因为你是教会的一部分，你是教会的肢体。无论你走到哪里，你永远都是教会的一部分，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。你走到哪里，永远代表教会，你到哪里都是这个身体的其中的一个肢体。所以你不要说我在教会里面我不放纵情欲，我离开教会我放纵情欲，没有节制，充满嫉妒，不择手段。千万不要认为你这样的生活与教会无关，你永远和基督是联合的，也永远和教会是联合的。你走到哪里都是教会的肢体。如果你在教会之外去偷盗，不是你在偷盗，是圣道教会在偷盗。如果你在教会之外去撒谎，不是你在撒谎，是圣道教会在撒谎。因为你永远是教会的一个肢体，是教会的一部分。当你和基督联合的时候，你和基督的联合是永远不可能分割的。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什么呢？枝子。他是我们的头，教会是他身体，我们是身体的一部分。当你放纵情欲使基督的名受辱的时候，就是大罪，就等于圣道教会在放纵情欲，冷漠无情，淫乱放荡和败坏。从基督救恩来讲，旧人已经死去；从基督救恩来讲，我们和耶稣基督联合了，你到哪里都是与基督联合的。从教会来讲，你与教会联合在一起，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，你都无法逃脱你和教会的责任。只要你和基督永不分离，当然救恩是永固的，那你和教会永远也不会分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放纵情欲，无律法的生活，放纵的生活是可耻的，他让基督的名受辱，让教会受辱，因为你到哪里都是与基督保持联合的状态，你到哪里你都代表圣道教会的一部分，甚至是整体。当基督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之后，不是让我们去犯罪，而是让我们不去犯罪，这个叫真理中的自由。因信称义的福音 不是让人去放纵情欲。因信称义的福音是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基督的爱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激励我们去顺服律法，活出律法的精神，爱人如己，通过爱人如己的生活来体现对上帝的爱和敬畏。那么你想一想，你既已得救，你既已悔改，你的生活是放纵的，还是没有节制，还是放荡的，还是不肯悔改的刚硬的？保罗说不应该如此。当你晓得基督的义袍因着恩典的缘故披戴在我们的身上，你已经懂得了晓得了基督的爱，你应该带着这样的爱，带着顺服和喜乐的心遵行上帝的律法，就可以避免放纵情欲的生活。回想你的生活，回想你的现在，你的生活有改变吗？你有了基督的爱，你的生活是怎样的？你是懂得基督的爱去放纵呢，还是懂得基督的爱去顺服呢？你总要做一个选择。你不做选择的话，你就等于在轻视基督的恩典，在藐视神的话语。你做出选择吧，让你的生活在主的爱中被激励，顺服他的律法。我们到这里，一同起立来祷告。